信念造就选择，选择堆叠人生。我们总是相信人活着就有一些准则是对的，按照那些准则生活就可以变好，于是我们有了信念。欢迎收听元飞人生信念研究所。
各位老板好，我是元飞。大家有用过 Threads 吗？最近在上面有一篇贴文说，辅大出现了一个会随机搭讪的男人，有女生为了安全起见，把这个男生搭讪的录影给偷拍下来 PO 网。网友的反应非常两极，有人觉得那个搭讪男很恶心，女性在社会上安全生存好难，也有人说女生太小题大做了，那个男生不管是说话或动作都不构成性骚扰，反倒女生没有经过人家同意就偷拍 PO 网，那是把正常人都当成潜在罪犯一样，令人很不舒服。好的，也就是说只要人家同意受访就可以了吗？我也很好奇，为什么女生那么害怕搭讪的人，而女生不喜欢的话，为什么还会有人去做街头搭讪呢？这次就由元飞我来代表女生反过来搭讪街头搭讪吧。以下来宾都表示能受访 PO 网哦，但因为是在街头录音，那个音质多少就会比较不是那么好，那就希望大家可以见谅一下。好的，我已经到了中山站上面这边，就是现行公园这边。那我要怎么样看起来像是个？像是个可以被搭讪的物件，这样企图感会不会太强？先找个地方坐下来的占个便宜。好，可以录哈。那我不会录到你的，
可以
我就是想要知道你的一些两性想法的一些问题跟意见，尤其你也不是你第一个搭讪的人吗？
不是，对，我刚才也问了蛮多人
哦，真的假的？你刚刚问很多人，好，那我们就一起来交流一下，好不好
？OK，
好，那。
因为我们的平台里面是没有八大的。
哦，你是做平台的？
对对对，我们是实体的，是做实体交友这样子。
实体交友，线下实体交友是什么？
线下的
意思。联谊活动之类的。
活动是一部分，但是活动其实也有它的缺点，有点像开盲盒。
嗯，
对。那我们主要是在做安排一对一的约会。一对一约会，对，一对一出去吃饭嘛。其实很多人他。大部分啊，现在市场上大部分上班族跟服务业，其实很多人的生活是比较平淡的。他就是简单来讲，两点一线嘛。
嗯。
从家里出发去上班，下了班没啥事，我买个咸酥鸡，我就回家看 Netflix 配了，或者看 YouTube 就洗洗睡了。所以其实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多跨出那一步，出去交友，开拓自己的社交圈，那进而去找到适合的另外一半这样子。
那你有没有你们的平台上有比如说陌生搭讪这一项？有可能这样走出去，那有可能就是应该要勇敢的，就是培育大家就是勇敢的建立人与人的连结，然后就是来跟大家聊聊天啊。
我们目前没有在做教人家做陌生搭讪这个部分，因为其实有些人他的这种方式，像网络上有这种教人家陌生搭讪这种模式，但我觉得那些学徒们好了，很难去仿照，就是一比一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一比一去仿照，然后去学，然后去达成这个目标的。
这是你自己的经验吗？
本来就其实本来就是这样，这个没有办法用一个 SOP 去给他们，对吧？这个很因为你是对人，你不能用一个，应该说所有人没有办法用一个 SOP 去对付他们。
嗯，
对啊，要有些人是就是需要见招拆招的，对啊。
你自己有遇过什么见？你这样讲我不是很理解，就是，
就是 他们教的那种方式有点像是哦，女生这时候讲什么，你应该要回什么，有点太知识化了。
你有去上过？
我没有去上过，但是
你有
看过那些影片？对对对对对，看过那些影片，就是太过于知识化了。
你自己的搭讪经验有过，就是也是这样子见招拆招的，就是
我自己的话会觉得是这样子、
啊，见招拆招是你的心得。
对，我觉得是这样子。
那你在做这样子街头访问或者是陌生访问的时候啊，自己有没有什么比较通则心得？比如说，那既然大家回答不一样，那你会不会需要做一点打扮什么，让人家觉得比较清爽，就愿意跟你说话？这我想象。
其实我觉得倒还好哎、欸，其实男生的打扮其实蛮有限的。男生其实只要打扮的一般正常干干净净的，比如说牛仔裤搭个素 T， 其实就很 OK 了，就不要穿的太花，或者是说哦可能
太油腻
之类的，或者是太那怎么讲啊？有些男生可能喜欢穿那种很大的卡通图案的，然后在就是胸口正前方这种，就看起来就很漂
亮啊。
对，
会有那种人呢、哦。
对啊，如果今天一个男生他穿牛仔裤素 T，、然后跟另外一个他是穿一个牛仔裤，然后那种折痕很多的那种牛仔裤，应该了解。然后他的衣服是，好可能黑色的，然后他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哆啦 A 梦，你会比较想跟哪个聊天？
所以其实打扮你会觉得有差，
打扮会有一点，确实啊，
但不需要太花俏就是。
对。一定要避免太花俏这件事情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穿搭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个人第一印象嘛，个人有点个人的 IP 的感觉，个人的标签，你给人家的第一印象，其实在前十秒左右就差不多就定下来了。
那你要怎么记录你收集到的意见？
其实我们收集意见就是因为我的习惯是我不想带太多东西，因为我不想要让人家觉得我好像来找你们填问卷的，填问卷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。
所以你不想让人家觉得你企图感很强？
对对对对对 对，
就是抵消企图感也是他比较愿意跟你聊下去的秘诀。
算是是这样的、因为我以前也试过，就是拿着像我们自己做的访谈单、然后来直接路上给人家填，但是其实有这个东西给人家填，人家就会觉得哦，看你很辛苦，可能大热天的，或者说天气很冷，然后我们来帮你填一下。但他其实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，他不会很认真填。
哦，就有可能是无效的问卷之类的。
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宁愿用口头问的，那不愿意回答，通常蛮少人不愿意回答的，因为通常在做陌生开发的职业，大概就比如保险啊、健身房啦、传直销啦、美容产做美容的啦。所以，但是很少人会被人家在路上问说：“哎，那你目前是单身吗？还是已经有对象了？那你对于异性的条件设定怎么样？怎样？”反而很多人会蛮好奇的。甚至之前我有问过，他明明已经不是单身了，然后他还问说：“哎，那其实你也可以问我啊，我还是可以回答你。”
真搭讪的时候，就是都会就专挑一些看起来需要健身的人吗？
其实我们不会特别挑人。
你们不会特别挑人？
对，因为有些身材很好的人，他想要更好；有些身材不好的人，他也不想要变得好。
做陌生开发的话，你自己的外形会影响到吗？比如说你自己的身材，因为你看起来很瘦哎、欸，真的对你有健身吗？对这样的人讲话会不会不能说很瘦
？OK，
我记得不能这样讲。
没关系，没关系。OK，
你觉得会有影响吗？
我觉得会有影响，但我也会介绍一下我的故事。像以前其实我更瘦，这是我现在要。对对对对，那我自己本身就是以前是增肌出来的。对，那当然我觉得也还不够，那其实就是还需要再努力。对对对，那因为我以前是消防员。对，所以我后来
像你
没关系，对对对，所以那是，所以我其实后来有在做减脂。
说为什么会挑一个这么街坊这么没有效率，听起来就一次就只有一个受众啊？
他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在于说，你丢广告这个是来自于被动，那、你街坊是来自于主动。那你广告丢出去，你没办法预期说到底有多少人回你，或者多少人会来找你，
真的来，
这是被动。对，那但是街坊是主动，你真的有去做这件事情，那你就可以有收获。 那当然你被拒绝的频率跟次数，这会取决于你的熟练度以及你的，我觉得谈吐吧，这会有关系。那这我觉得就是来自于熟练度啦，所有的自信都来自于熟练度，
然后熟练度来自于练习，所以你就是一直放就对了。
对，像你今天看到我目前状态，我也不是第一天在这。
哦、
我坦白讲，我是第一天来这个点，但我不是第一天来宣传。
嗯、
对，那
所以，
然后你说效率比较差，但是我其实觉得不然。嗯、我们数据量化好了。一个小时有3600秒，假如说你10秒一个人讲一个人讲话，那等于说你一小时会跟360个人讲话，那360个人讲话当中，只要1/10的人愿意听你讲话，就等于说36个人愿意听你讲话。那36个人我们在抓，有一半可能对你讲的东西会有兴趣，因为他毕竟听你讲话了，就可能会有一半的人会愿意把它听完，所以18个人听你讲完。那我们18个人当中，只要有一个人，我们就是抓1/10嘛，1到2个人最后有兴趣。那可能来店里，不论是消费或是做其他的，因为我们的店面是蛮复合式的，我们3楼是运动空间，4楼有美容，5楼有轻食。
嗯，
对。那最后可能有哪一个平台是他喜欢的，那这个客人就渐渐被我们保留下来。
啊，
对。那其实我只要工作一个小时，我就可以找到一个客人，我可以以这个逻辑去思考。对，那刚刚拒绝我的，我刚刚讲了36个会听我讲话，其他拒绝我的35个人，哎、欸，有可能我们。他有机会被我留下名单的话，有可能他后续还是会来店里，甚至会去其他地方。
看你通常要花多久时，一天几个小时在这边搭讪啊什么的，看你自己。
对，看
我。那大概是多久？
我平均都一小时到。8小时也有可能，
8小时
通常会1到4小时吧，因为我其他还要忙一些公司的事情，开会啊。
哦，所以几乎是有空就来耶。
有空就来。
对啊，感觉是好像有空啊，有个琐碎的时间，不然出去逛逛街，顺便看有没有新朋友。
我都是顺便的。
哦
啊。都是。
原来如此，
就做捷运啊，或是去哪，我都会看到。
所以你看到喜欢、觉得可以聊聊看的类型，你就会去。其实你不会太 care 自己目前状态或状况。
不 care。
不 care。
如果心情不好就休息一下。对，通常会问一下。
哦，什么东西会决定你要不要陌生搭讪？就是比如说啊，我今天胡子没剃，那今天算了之类的。
对，胡子没剃也是一个重点，那我就戴口罩。
所以不太会有什么不 OK 的时候。所以你说的比较容易搭讪的装扮是像这样子的，
类似
短裤跟长裤的这些女生，
短裙啊，
短裙
你要露就露腿，或是有点胸就好，不要两个都露。
哦，
两个都露就是变态来搭讪你而已嘛。
哦，这个也会决定，这个也会决定说，就是怎样的搭讪的对象。像你就只是交朋友，真的会有人露胸露腿，然后就变态问，哎，要不要打一炮这样子？
对，就是他的目的一定是打一炮。
你有看过这样的人吗？
有啊，很多、啊，
很多，
很多变态啊，不然就是，
嗯，
靠你很近，然后
想要吃豆腐，
哎、啊，也不太敢说他自己要干嘛。
我还以为我今天看起来应该像个温柔大姐姐。
这两个就不错，穿的就
让人觉得可以认识、欸、认识。
对对对，就乖乖的感觉，然后又有露到腿。
哦，所以大家会看腿。好好好。
胸吧。
好，你知道大冬天的阿姨又老了，就是常常会担心会不会太穿得太少太冷。
其实不用啊，就是照自己风格，就不要穿得太。就再素一点就好。
OK OK。我想要知道是他今天就是想要搭讪陌生人，他已经有想好这件事，没有想好也可以啦。
那你就是怕大
的，嗯，
白色衫
的。哦。哇塞，你很厉害耶！
你也看得出来吧？
就不，你看我这种社恐，就是不太在意，跟这种我就真的会板起我的脸，就说我不需要的那种。 对啊，我也不是没经历过风浪，我还
如果我你今天没有在访问，你遇到我，你会拒绝？
是啊，高几率就是哦，谢谢你，谢谢，然后就把我的气场摆出来拒绝。
加 IG 也不行，
不行啊，因为我很怕就是我不认识的人在窥探我。加 IG 还好，
哦
，IG 还好，就是可是因为我觉得很麻烦，我很怕人家问说，你有。我好像有一次拿 IG 出来，对方说：“哇塞，你有20000多追踪，你才追踪70几个人而已，是很拽的网红哎。”然后我就他好像想知道我更多事情，让我觉得很可怕，就是有那种被窥视的感觉。对，没有，我就有没有可能我就只是不太会用而已？对啊，
你说你20000，然后他几百，
我只追了70几个人，
然后他觉得你屌屌的这样，
大概吧，对啊。
这心态也是他的问题啊。
对，然后就想知道说，哦，我是不是见过你啊什么的？就对我做自媒体，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人听过、见过，但是我并没有打算要用这件事情去到处跟人家讲。你自己是个，你自己会对别人做陌生打讪？我问一个比较尖锐一点的问题哦，可以吧？就是如果你的，比如说妹妹。女友、女性的好友、也遇到这样的陌生搭讪、你会不会叫他们？你有什么建议，或者是你有觉得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，跟他们说吗？
顺其自然就好。
你不会？
我会叫他们自己判断。
自己判断。
就算被骗也没关系啊，因为你不被骗过，你怎么会知道怎么改进？
比如说，你预想中的被骗是一个怎样被骗？
骗身体啊，是骗感情、骗金钱都好啊。
哇，你好 open 哦。
当然啊，你不让他跌倒，你怎么让他自己爬起来？
可是问题是，你知道你不会害怕说他这一被骗下去会不会有什么后果？比如说怀孕啊，或者是得病啊，那一些就很麻烦的后果，或者是也许他不止被骗身，他是还被骗心。
老
实说，
你越反对他，一定会越去做。那你用聪明一点的方式，就说你赶快去跟他约会，他反而不想去。
哦，所以叫他自己注意就好。
对，我会跟他说，
你自己看着办吧。
就算真的要干嘛，那你麻烦你带套。我姓黄。
黄。好，黄大哥，这就是我个人职业习惯，
没关系。
对对对，那我想知道是，你很常，黄大哥来自上海，你在上海的时候就会跟陌生的女性搭讪吗？还是你干
会？
什么样女性是你喜欢搭讪？你觉得可以聊聊天看看的类型？
漂亮
也分很多种啊，比如。是像我这样艳丽型的或可爱型，只要漂亮就行了。
我觉得各种类型都可以。
都可以聊聊看。
各种类型都可以。他主要是颜值到了一定程度，他在我心里，我觉得他是看着顺眼的，或者好看的就可以。我感觉你们台湾女生比大陆女生总体来说更警觉一点。
原来如此。那你做这种陌生搭讪的成功率高吗？
这个也蛮有意思。在大陆是比台湾要高
多几成，你自己感觉？
我大概可以说出来，在大陆的话是70%。
70%哦啊！成功的定义是什么？
要到微信。
要到
他大陆是要微信。
嗯。
70%的人会要到微信。
嗯。
但在台湾可能只有。20%-30%，
20%-30%的几率可以成功。
要到他的 IG
是，那要到之后呢？以成功来说，成功的定义如果是要到他的联络方式，那么你真的会跟他们继续有后续的联络吗？
当然
。那你有最后跟这些女生发展起来，不管是交往起来的有吗？变成女朋友？
有
哦。啊，这成功率高吗？到这个阶段成功率还高吗？
那就不算高
了。就很少。然后是遇到聊不来的人，你怎么办？
那就不聊。
哦， 对，有的人很热情，但是他的有一些说话举止让你觉得很不妙，会不会遇到这样的对象？
会有。
那所以你就冷处理掉就好了。
啊，对，我很喜欢有句话，这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两条腿的女人。就这个不行的话，就没必要在这儿继续浪费时间了。
你在搭讪的时候啊，这个过程，你有去学过吗？
我真的有看过，我真的有学过。
你真的是有学过？你跟谁学？
不是我看书
啊，看书。
就比如说，我以前，我其实很早就开始搭讪，我十八九岁的时候就开始搭讪。但那个时候搭讪跟现在有个不一样，就是比如说我要跟你搭讪，我得先找个理由。我比如说问一下你现在几点，或者我问一下你路怎么走。
可是你刚刚直接问我 IG。
后来我看了一本书以后，他说其实不用这样，你就直接说明来意就可以。
是，
对吧？因为你有时候问这个时间或者问路，这有时候反而有点假。
是啊，
对吧？你还不如直接就说明你的来意。
对，会让人觉得，可能我会，如果说我可能会有点害怕，因为可能你讲的哦，你要找星光三月，然后就在旁边，我就会开始怀疑你想干嘛之类的。
啊，所以你也觉得这是对的，是吗？
我觉得是对的，对，我也遇过，而且会想要，如果你是问路或问时间，我就算回答你，其实我是抱着赶快把你打发掉的心情，而不是想要认真的回答你这样子。对，就是有一点，所以看书，哎，大陆是不是有恋爱家教？
有恋爱什么？
恋爱家教就是教男生们怎么跟女生
打。有教男生的，有教女生的。
教女生要教女生什么？搭讪男生。
教女生怎么捞男生钱。他主要这个在大陆很火。
真的吗？
你们有吗？
没有。哎，教女生，
我建议你可以去上一上，因为网络都是通的，它都是网课。到时候咱们录完我可以发你几个链接。在大陆很火，就第一是教你们女生怎么去捞。
贵吗？多少钱？毕竟是人民币，万一很贵呢？
我觉得不会太贵，应该贵的便宜的都有。那一个是教你们怎么去捞男人的钱，另一个是教你们怎么样才能嫁得很好。会举一个例子，就是郭富城的老婆。
是。
郭富城老婆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小模特，但是他是怎么样下掉到天王呢？他会拿这个来做一个很励志的故事。
好，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重点，不是在讨论，对对，两岸价值观，我就是好奇，
随便聊聊，
对
对，
随便聊聊。哦，真的吗？好，谢谢。所以你在台湾搭讪到的成功率会比较低？
对，也就20%-30%左右会给 IG。因为我还问过一个人，他会告诉我说，要 IG 的成功率会比要 LINE 的成功率要高一些。
哎，这是真的，这
是
真的。
那比如说我刚才直接问你是要 LINE 的话，
我就会犹豫久一点。
可能也会给，但是确实没有 IG 的给的概率要大。
是，对，因为我觉得 IG 是比较供大家追踪我。
因为这是跟大陆的不一样。大陆这两个东西它是一个东西，都是微信。我们的照片都发在微信朋友圈里，聊天就它是一个东西，
所以我们觉得 LINE 比较再私人一点。
了解。
对，好。
那你觉得就我也想问你，就比如说要到 IG 以后，你跟他聊得好了以后，需不需要再要个 LINE 呢？
我觉得他如果会给你的话，就表示你有更进一步这个距离，你有没有遇过什么女生发出什么样的讯号，让你觉得这个我该撤退了的？
很有意思。一般因为我搭讪挺多年，我一般有个经验。
你现在几岁啊？你说十八九岁开始？
我今年36岁，就有很多年得出一个有意思的经验，就是在路上走路的话，你跟他搭讪，他如果接着走，不停下来，他就不会给你。他如果停下来的话，大多数都会给你。
OK， 如果他停下来， 听懂之后，然后跟你说没关系，那就还是不会给你。
这种情况比较少，不想给都接着走，
或者直接装作没有看到你。好的，好的，非常谢谢你。我觉得录到这边就差不多。
先来说说这几天搭讪陌生搭讪的心得好了。第一个，陌生搭讪者最初不会给人很强烈的嫌恶感，他们不管是言辞上还是肢体上都有刻意保持距离，不会让人马上反感，而且这也显示着他们对于人与人的边界感是有意识的。所以第二个，如果反过来对他们比较热情，他们反而会吓到。第三个，他们是真的会在一时之间用话题抓住人家的注意力，比如那个小欧，我一录完他感觉我要结束，我可能就不会理他了，他马上就说了一句，可是我觉得你还有很多东西没有问到耶。当时我立马就紧张起来了，又重新跟他开启话题，可能这时候我就被 PUA 了吧。那第四个，后来小欧说的东西我也都问过了，我发现他说他觉得没有问到问题，我前面其实都问过了，他也没有再做出更深刻的回答。所以他们虽然能够一时抓住你的注意力，但其实细究之下他们的话题都没什么料。对，如果想要跟他深聊的女生可能就会蛮失望的。我聊了一轮，不止小欧，所有的人都没有给我我下一次还愿意跟这个人聊天的想法，就不太能获得什么东西啊。第五个，连外国人都知道要 IG 的成功率比要 LINE 还要高。第六个，他们对搭讪成功的定义啊，就是要到你的联络方式，但是事后基本上不太会联络你。这些人比较积极做事后联络的就只有小欧。第七个，大概聊了三四十分钟吧，就会有肢体接触，基本上就是趁着话题搭一下你的肩膀啊、手臂啊，或者是假借安慰啊，给你拍个背、握个手什么的。如果不喜欢，的确可以在当下就是反应，他们也会收敛，但是感觉他们是趁着你的话题，你的注意力在话题上面，然后就做了这样的动作，你也不及反应，或者是他触摸的地方也不是什么很敏感的位置。简单来说，他给我感觉他这么做是在试探我的底线。然后第八个，那个上海男子啊，在搭讪完之后跟个牛皮糖似的，甩都甩不掉。我说我要去吃饭，他也想硬跟，而且他还试图偷看我手机，完全没有之前那种懂得保持距离的礼貌感。甚至在我直说你不该试图看我手机时，举起双手一副 alright 你也太这样不行哦，你也太想太多了吧的那种我小题大做的态度。其实我觉得他是懂得女生们的界限的，一样他也是在挑战这个女生的容忍度，他们在试着踩这个女生的底线，看这些女生可以容忍到哪里。第九个，街头搭讪者喜欢挑打扮比较年轻、明显有学生的感觉、长相比较可爱、身材娇小的女性进行搭讪。如果不是这个条件的话，除非你很漂亮。但袁飞，我在这关其实卡蛮久的。我的那种，我是漂亮，但是我很有气场，这也会让他们有点望而却步。但而且对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的心得，如果面对搭讪他一说你好，我可以跟你要 IG 吗，你不是露出那种啊什么发生什么事，为什么会有陌生人跟我说话那种受到惊恐的样子，而是很从容淡定，好，坐下来聊，那么他们一时之间就会换他们不知所措，越从容越好。对，所以第十个，最后一个搭讪我的人呢，
可能我不是他的菜吧，本来他还问我有没有空，结果我一抬头他马上就说哦没事，然后就快步离开。我原本想要在这个时候展现一下我们女生的就是攻击性狩猎感，我其实想要追上去跟他讲说怎么了，你都来搭讪我了不要走嘛，对不对？但后来我想一想，这样的人绝对不可能接受我的访问，甚至把内容 po 上网，所以我只是喊了他一下，但是他也是他的态度就是一副避之唯恐不及的样子，他加速了离开的步伐，然后直接就说没事没事，搞得好像我才是那个搭讪他的人一样，我觉得很有趣。对，问我以后还会不会做陌生搭讪的主题呢？我暂时不会吧，原非我身为 INFP 社交真的是还行，但完全不是喜欢跟陌生人说话的类型，我每次被搭讪完都好累，非得回家暴睡一下。但这次没有搭讪到真正的恋爱家教，甚至我原本预期可能会遇上整个团伙出来壮胆的那一种验收搭讪啊，我觉得有点可惜。希望下次可以真的跟他们访谈过招，就有机会的话应该是用访谈形式我们来直接的聊聊才对吧。不晓得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吗？有什么样的感想呢？都欢迎跟我们做交流哦。元非人生信念研究所，我们下次见，谢谢各位老板。